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二章第二节。我们接着他的第七段来看，他说：“现在不要再掩面不看自己的弟兄了，因为你们是同一个生命，既无法各自决定，也不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不管你选择了什么，弟兄都与你在一起，要不然就是一起待在地狱里面，就是现在这个状态，要不然就是一起回归到天父这个天家里面。因为心灵总是一体的，那么虽然我们选择用分裂的眼光去看，但是这个心灵一体的真相依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依然不会改变。好，那他说呢，你们给对方的不是生命就是死亡，你不是成为他的救主就会成为他的判官，你不是圣化他就是诅咒他，你不是完全相信本课程所说的就是完全不信。你看他非常的绝对，真的是黑白分明，而且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而且是全有全无的。那下面第七句他又加强了，他说理性会告诉你，两者之间没有缓冲地带来供你徘徊，天堂的喜悦或者是地狱的痛苦都在等着你的选择。那这个是让初学奇迹课程的人一开始会觉得很困难啊，这么的黑白分明，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灰色地带来喘息一下呢？那但是学得越久呢，反而会觉得越好，越简单，清楚明了。摆在眼前就是两个选择，看你要哪一个。那选择了哪一个的后果呢，你也清清楚楚。好，那下面的第八段呢，他说你无法窃取天堂的一部分，把它编入你的幻梦里。那好像是从上个世纪以来吧，就是这种人间净土啊、人间天堂啊的这种说法，然后包括像是经中里面的这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其实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吧。那么这就是他所说的窃取天堂的一部分，把它编入你的幻梦里，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幻象世界造成像天堂一样。那极乐世界其实也是，因为那也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世界，但是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就是死后的一个归宿，就是天堂，就是等于是我们东方版本的佛教版本的一种天堂。但他说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呢，都是属于小我的。 OK，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企图把天堂编织到你的幻梦里面去的话，那你就把天堂也变成了幻象。那么他说你也无法把任何幻梦偷渡到天堂里面去，就是妄想要在天堂里面还能够拥有这个个体性啊，拥有特殊性啊，还可以有形有相啊，那还可以见到 你们家的亲人啊，你们家的狗啊等等之类的，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说法。那这个都是他所谓的就是把实相跟幻象试图要交织在一起，试图要去搞一个灰色地带、模糊地带出来，然后让小我会觉得比较安心，因为要他一下子放掉所有的有形有相的东西，小我会觉得非常恐惧。那么他说救主不可能变成判官，因为仁慈不会定人的罪。那他这边讲的仁慈呢，是无条件，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给任何人定罪。好，那么他说慧见不可能诅咒，他只会祝福，肩负拯救任务的圣灵，他也只可能会拯救。至于他如何拯救，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但是你何时让他拯救，则完全超之于你。好，所以我们在奇迹课程的导言有看到，就是时间完全是由你来决定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什么时候想学，什么时候愿意宽恕，是完全来由你决定的。那么你不用了解就是圣灵如何拯救你，就是他是如何化解小我的，你只要有愿心让他为你来化解小我就行了。这个是奇迹课程他不断强调。那如果你要去说，就说你要僭越圣灵的位置，好，那才会说我认为我知道该怎么去化解小我。就像很多宗教里面一样，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方式去化解小我，但是那一些都没有必要，只需要有愿心，其他的都是一些干扰。好，那下面的第九段呢，他说你认为 自己打造之物有奴役主人的能力，我们不妨仔细检视一下这个幻象，因为分裂之境就是由此而生的，认为念头能够脱离思想者的心灵，这个是非常荒谬的想法，就是念头能够脱离你的心灵，然后反过来奴役你，就是它不受你的心灵控制的意思。那么这个奴役主人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其实只不过是去呈现出我们内在的念头，是由我们的念头投射而成的，或者说念头是抽象的，那这些我们眼之所见是具象的，那具象的东西就是能够把这个抽象念头具体的去表达出来给我们看到。但是我们却以为是这些东西在伤害我们，然后在奴役我们，然后在操纵我们的喜怒哀乐，这个叫做奴役主人的这个能力。但是他说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幻象，应该是说小我很努力的在我们的心灵之中营造的一种错觉，让我们弄不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好，那如果你能够去看清楚，就是外面这个世界呢，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出我们内在的念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真正的源头在哪里。那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恐惧也会消除掉，因为你知道一切的造作都是从你的心灵出发的。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这一投射的杰作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只是当你面对它时要怀有疗愈的决心，而不必心怀恐惧。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眼前的世界，不管是近几十年的科技发明啊，然后去看一看譬如说眼球是怎么运作那种精巧的程度啊，或者说一片雪花的结构啊，然后或者说各种天灾人祸啊，然后家庭里面的肥皂剧啊，情绪勒索不断在上演啊，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心灵有多么的厉害啊，多么的这个多么有创造力，他果然是上主之子啊，这个创造力之强大真的是就是像他讲的令人叹为观止，而且真的是超乎想象。但是不必心怀畏惧，因为你的心灵还是由你来把控的嘛，是你可以把控的。如果是你把它投射出去，认为是外面的人在影响你，你就没有办法把控了。你的平安就 交在别人的手里了，受他的 操弄了。那么他说你打造的世界并没有控制你的能力，除非你想继续与造物主分裂下去，而且存心跟他的旨意对抗到底。要是你相信上主之子可能与天父为敌，那么你造出的世界就会与你为敌，那你甚至会将他的喜悦诅咒为痛苦。什么叫做将上主的喜悦诅咒为痛苦？其实上主的喜悦就是在一体性之中嘛，在他与圣子的一体性之中，他的喜悦才能够圆满嘛。那对小我来说，这个一体性是他完全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会去诅咒这个一体性，就是诅咒那个一体性的喜悦。好，那下面十一段呢，他说只有你自己想出的那些念头才是不可能的事，其实就是杀害上主啊。小我相信他成功的杀害了上主，然后取代了上主的位置，可是很奇怪，他又害怕上主会从坟墓里面爬起来报复他。好，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杀害上主，我们的力量可以大过于他，这个念头当然是非常荒谬的。但并不是说这个念头是荒谬的，你就不会为此产生恐惧哦。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他，不管这个念头多荒谬，你如果真的相信了他，那么后面的结果就会一个一个的出现。那么他说，救恩是绝对可能的，你无法把自己的人间救主视为心中的大敌，同时还能够认出他的真相，是讲我们的弟兄。好，那么中间呢，他说上主赐给了你神圣关系，这份礼物已经摆在了你的眼前，应该是说当下就能够拥有，因为你的灵性实相包括上主从未离开你的心。好，那下面十二段呢，他说神圣关系是上主的挚爱，他光明灿烂，而且能够跨越那横梗在你与弟兄之间的身体，不断的延伸，而且循环不已，形成一道金色的光圈， 知底无穷之境。他已安息，不再造作，身在时间境内，却又超乎其上，身在人间，却已不朽。这种神圣关系必然所向披靡，时间听候他的使唤，世界也会如其所愿。但这个如其所愿并不是呼风唤雨的那种含义啊。那么他说这种关系不存在私人的愿望。注意这边是不存在私人的愿望，所以任何是从你的自我、从你的小我出来的东西都不会如其所愿。好，那么他说自然也没有分裂的意向，他的愿力无所不容，没有例外，纯以真理为质。无论何种幻象一来到宽恕的眼前，都会被他仁慈的一笔勾销。好，包括这个幻象产生的种种后果，你会体证到这些后果其实也全部都无足轻重了。那么他说基督已经重生于神圣关系的核心了，他的慧见照亮了自己的家园，对世界却视若无睹。你难道不想拥有这神圣的家园吗？他内没有痛苦，只有纯然的喜悦。好，那最后我们再看一句呢，在最后一段第三句，他说若想要彻底摆脱罪的一切苦果，这个愿心断不能排除任何一人才行。好，就是这个宽恕的愿心不能够有所偏颇，也不能够去排除谁不愿意宽恕。好，那这个是你会看到在这节里面他不断强调的，也是在整本奇迹课程里面他不断在强调的。